大经科注第十六集，今天在斯里兰卡第二大城的康提佛牙寺，跟诸位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因缘无比的殊胜。今天一开端，大经科注第169页，从第三行啊看起。又本经得尊普贤品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大教缘起品云：于真寻宝，会以真实之力，结功累德品云：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这都是本经里面的经文，大意是总结前面的所说的。佛说这部经典是根据什么道理来讲的，就是它一定有理论的依据。我们明白了，懂得了，对于佛的教诲就不会再疑惑了。那么大乘经是依什么道理？总的来说，所有大乘经都是依事实真相来说的。我们常说的宇宙万物生命的真相，这个问题在今天是属于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探讨的命题啊！没有想到佛陀在2500年前就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很透彻啊！近代最近30年，物理学家啊，无论是研究宏观宇宙，或者是探索微观世界啊，这是走两个极端的，一个是走无限大啊，研究宇宙。宏观宇宙他们研究的结论我们看过了啊，告诉我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能够观察到的宇宙，就实际上只观察到宇宙的10%，另外有90%的宇宙不见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听到这个结论很欢喜啊，他观察到的1/10正确的，佛在经上讲过。那不见了的90%呢，我们也知道，科学家还不知道啊，那到哪里去了？用净土的术语说，回归常寂光的啊，回归常寂光他见不到的。为什么？常寂光里头没有现象，凡是我们六根接触到的都必须有现象啊，物质现象前五根， 眼耳鼻舌身能接触到。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我们第六意识能够圆得到。啊，这个是极限，啊，佛说得很清楚。那么回归常寂光，就是回归自性的，自性是真的，自性是哲学里面所说的宇宙、万物、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本体，啊，这就讲的本体论。啊，他能生能现，但是他自己本身呢，什么都不是，他不是物质现象，所以前五根圆不到他。他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第六识、第七识圆不到。怎么知道它存在？佛说：“为正方知。”啊，你正得了，你就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正得？《华严经》上告诉我：八地以上。菩萨的位次一共有51个位次，好像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念到51年级，啊，51年级毕业了，那就叫无上正等正觉，叫圆满正的佛果。啊，这个时候呢，他就回常寂光去了，啊，你什么都找不到，所以。那个90%已经圆满了他的学业，他毕业了，他离开学校了，你找不到他了。他在哪里呢？他无处不在，他无时不在，他起作用，与一切众生的感应道交。众生起心动念，他知道。啊，我们念头啊，起心动念才晓得。我们的身体，这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现在科学知道它还是属于波动现象产生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每一个细胞在那里这个高频率的波动啊，佛也知道，啊，没有不知道。如果有缘，佛就现身。啊，所以经常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不是不度，无缘他不相信，他不肯接受，佛来了也没用处。啊，有缘呢，就是他能够相信，能够理解，啊，能够欢喜接受，依教奉行。这是有缘众生啊，佛就来了啊！要知道，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他没有这三种现象啊，所以你圆不到他啊。这是事实真相啊。那么这个真相非常难得，现代科学家肯定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三种现象，物质现象啊，那这个秘密完全揭穿了，啊，是宇宙的奥秘，啊，被揭穿，啊，像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啊，研究到最后就是最小的物质，佛称它做极微色，也称它为极微之微，这是物质最小的。 不能再分，再分物质就没有了。这个东西居然被他发现，因为它是物质现象，所以在高度精密仪器观测之下，还是把它找到了。科学称为微中子。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万万为亿，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面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可见的它太小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普通的显微镜也看不到，这么小的东西，这是近代科学仪器的发展，让我们非常惊叹，真的不可思议。他还是有能力把它打破。打破之后啊，跟佛说的一样，物质没有了，物质现在没有了。出现了什么呢？出现的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就这个秘密揭穿了。物质从哪里来的？物质从念头变起来的。科学家知道了。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这句话呢，佛在2500年前常说。佛说色由心生。色就是指的物质现象。它的对面就是心。心就是念头。所以佛讲了色由心生，就是科学家所说的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一样的话。这是了不起的发现。这个发现之后，现在称之为前卫科学，还没有得到全世界科学家的肯定。他还要收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实真相，让科学家才完全接受。所以他们现在这些年，这个差不多将近20年呢，不断在收集。那么他收集里面最多的、最普遍的，就是疗愈。像癌症、不治之症，医院里面宣布无法治疗了，告诉这个病人，你的存活期间只有2-3个月了，让家人好好照顾他。那么在这些病人当中，确实有不少是宗教的信徒，他们听到医生的宣布，自己的寿命呢，知道了，只有2-3个月。所以这些信仰宗教的人，他不再想自己的病能不能好，有没有病，他不想这些，他只想一桩事情：上帝来救我，带我到天堂。他就想这一桩事情。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佛菩萨借领我往生极乐世界，不想身体，也不想病，也不想好与不好，什么都不想，这个念头真的彻底转过来了。1-2个月之后，他身体似乎没有恶化，好像越来越舒服了，不感觉到病苦了，再到医院去检查了，并没有了。医生觉得这是奇迹，病怎么会好的？问他你用什么方法治疗的？没有，什么方法都没有，只是每一天祷告， 每一天祈祷，啊，学佛的人每一天念佛，就念好了。科学家发现，这是念头能够控制物质，我们的病这个身体，啊，无论是内部五脏六腑的病，外面眼耳鼻舌的这些病，通通都能恢复正常，不需要医药，也不需要任何医疗，它就好了。这个道理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佛有一句话我们要记住，那就是他说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句话也被科学家证实。那把心，我们平常心是散乱的，妄想杂念太多，无量无边，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这个是凡夫的现象。凡夫的范围多大，在佛家讲包括十法界啊，我们这个人间是十法界之一啊，除这个还有九法界，都叫众生，都是顺于这个现象。这个现象里头有善念，有恶念啊。善念赶来的是天堂，是极乐世界；恶念呢，所赶得的是地狱啊，是恶鬼，是畜生啊。所以宇宙从哪里来的？从我们念头来的。于是我们念头不能不谨慎啊！怎样才能成佛？在佛的教诲当中能够拿到佛教的学位啊！昨天我跟诸位报告啊，阿罗汉第一个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佛陀是最高的学位啊！佛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你有本性，你有自信啊，自信本来的面貌就叫做佛陀啊。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的？我们把自信呢迷失了，不是真的丢掉，是迷而不觉啊。所以讲经之前，羌迪玛长老啊，要我念三称三皈依，有道理。这个比我们汉传的这个佛法讲经之前呢，念开经偈意义更深啊。为什么？这个三皈依是佛陀对我们基本的指导原则啊。我们从哪里学起？学佛从哪里学？从三皈依学起啊。第一个要皈依佛啊。佛是什么意思？佛是自性觉，自性觉就是你本来是佛啊，佛不是外人啊。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一觉悟啊，这叫皈依佛。第二个呢，皈依法，法是正知真见，就是对于宇宙、人生、万物的真相，真正的了解，没有错误啊，没有怀疑，没有偏差。这是法，佛所设的一切经法，正知正见，确确实实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今天被科学证明，我们非常欢喜啊！为什么呢？我们学了几十年，对很多问题呢，依旧是怀疑。我们没见到，只是听佛在经上讲，现在被科学家 用科学仪器探测到，探测到的结果跟佛说的是一样的，我们对佛的信心倍增，一点不怀疑啊，我们真的皈依法。第三个皈依身啊，身是自信的身宝，是清净意思。我们现在被染污啊，烦恼染污，杂念染污啊，业障染污啊，所以我们见不了自信。我们从染污回头，回归自信净啊，我们本性是清净，没有污染，本性是平等的，没有高下啊，这完全是事实真相啊。学佛就从这儿开始，最后也到这个地方圆满啊。所以讲经之前念三皈依是决定正确啊，因为往后我们一定要来提倡啊，把它取代了开经偈。有这样明确真实的指导原则，无论学佛的什么经教啊，原理原则方法都不超过这三条啊，所以这个三条一定要非常重视。这一段经文是黄念祖老居士揭露《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是三品里面的文句啊。这尊普贤是第二品啊，告诉我们学佛一定要遵守普贤菩萨的教诲。普贤菩萨教诲分量很大啊，如果光说那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从他纲领上来讲呢，只有十条啊，把它整个归纳起来，十条。十条第一个是礼敬诸佛啊，要从这里学起。普贤菩萨跟一般菩萨不一样啊，不一样地方在哪里呢？他心量广大，真正是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啊，广大的心量，包容，没有一样不包容啊。诸佛礼是一拜，敬是真敬。祝福有过去祝福、现在祝福、未来祝福啊，过去佛已经修行正果了啊，我们知道现在佛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的很多啊，设法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祝福，这个我们也懂。未来佛呢？未来佛就是现在的众生，包括我们全世，我们将来都会成佛啊。所以这个礼敬里面最重要的并不是过去现在，而是未来祝福。我们对于每一个众生的看待要像我们对世尊看待一样 没有分别。啊，我对释迦牟尼佛是如何尊敬，我对于每个众生都能同样的尊敬，这很不容易做到。普贤菩萨做到，我们要向他学习。啊，决定不能轻慢一切人。那这个众生，他造恶多端，我还能尊敬他吗？有，要尊敬。为什么呢？他本性是佛，他只是一时迷惑颠倒，不可以因为一时做错一点事情呢，我们对他就不尊敬了，这是不可以。啊，这个是不如法的。啊，也是我们常讲的，这是不符合道德的理念。啊，他做无论做什么样错事坏事，我们要尊敬他。啊，尊敬他的佛性。啊，尊敬他的自信，这就对了。那么第二个呢，称赞如来。你看名相上的差别，第一句讲祝福，佛是从相上看的，要平等的理解。啊，如来不是从相上看，从现上看，所以称赞呢，就有分有差别了。他的心行啊，就是他的念头善，他的行为善啊，做事处事待人接物就善，我们要赞叹他，要表扬他。那他思想不善，言行不善呢，我们就不说，就不赞叹啊。这个就是中国古人讲的引恶扬善，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不说，好的地方赞扬，这样才能够把社会风气端正过来。啊，你看行行不善的人，他时间久了会感觉到，你看社会大众很慈悲，都原谅我，都不说，我做了一点好事，大家都赞叹。啊，久而久之，他会被感动，会回头。啊，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不可以放在口上，更不能放在心上。啊，放在我们心上去，错误。我们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是觉而不迷的。为什么把别人不善放在我们心上？啊，这就错了。啊，应当记别人的善，不记别人的过失。啊，这是佛陀一生时时处处都在教导我们，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一定呢要遵守。要奉行啊，学习佛陀，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样子啊，能够体谅别人，原谅别人，不说别人过失啊，赞叹别人的善念善行。那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广修供养。啊，供养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亲善的行为。啊，供养范围非常广，我们遇见人，对人或者是供养，尊敬供养。对人微笑也是供养啊，以很好的态度对待别人啊，言语善言供养啊。除这个之外啊，在财务上的供养， 啊，乃至于他所需要的，啊，他所缺乏的，尤其是迫切需要的饮食、衣服、啊，居住的房屋，啊，在大灾难的时候全部摧毁了，他迫切需要这些的，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啊，这个是就是说广修供养，供养里面财供养。佛告诉我，得财富啊，最大的供养不是财供养。经典里面告佛告诉我，说以大千世界确保供养，都比不上为人设施居基供养供得到。啊，这就是说明的供养当中帮助别人开悟，这个供养啊最大。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我们表演讲经教学啊，49年，这是修法供养。啊，佛陀当年在世教导学生，学生有了成就之后也跟佛陀一样啊，迁散到啊四面八方各个地方啊，代佛教化众生啊。那个时候没有科学这些工具啊，讲经教学都是面对面的传授，不像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些工具，高科技的工具远程教学啊。虽然不在一起，我们用卫星、用电视、用网络啊，无远佛界啊，整个地球都能收看得到，这个效果就更大了啊。那么今天是建道场，什么样的道场最殊胜啊？有很多富贵人家啊，真的想修复修慧啊，什么样的佛慧是最大的，国报是第一殊胜的，可以说生生世世都享受不尽的，那是什么？就是护持正法啊，培养弘护的人才啊，弘法人才，护法人才啊，建道场的，建卫星电视台，这个道场大了啊！你这里道场再大，容纳10000人，很大了啊！容纳10万人，我见过，我在泰国见过，我记得03，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活动啊，在曼谷大学，当时副总理查瓦利将军啊，他也是泰国三军总司令，陪同我参观一个道场，这个道场建的很新式啊，建筑的形状啊像飞碟一样，面积确实很大，它一共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工，只是建了第一个啊，第一个圆形的，每一个 道场里都可以容纳十万人，真是让我叹为观止。啊，主持长老问我，就是法师，你的道场在哪里？我没道场啊。啊，他问我，我也不能不说。我告诉他，我的道场在天上。这怎么在天上呢？他们门口有两颗那个大点，接收卫星电视，啊，有两个很大，在他这个道场旁外面。我说这个可以接收到，啊，接收到我们在电视卫星里面讲经典节目，24小时不中断。那是我的道场，所以他在天上，不在地下。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赶上时代呀！啊，这种传法的这个工具好啊，效果非常殊胜啊！我们不需要跟同学面对面，不需要啊，我们利用网络。利用卫星，利用电视，啊，很小一个地方就能够覆盖全球。我们要这样的道场，道场小，容易维持，开销少，可以不求助于人，啊，很简单的，很少的一点钱就能够维护这个道场，这个道场产生的效果。非常之大，不可思议啊！那么就讲到广修供养啊。那么在现行社会，我们知道我们居住的地球遇到困难了啊，社会动乱，不是某一个地区，是全球性。多少人，这些知识人员在寻求怎样去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啊，联合国带头召开这些会议。我听说从70年代开始到现在差不多40年，效果怎么样？冲突的频率年年上升，灾难可以说一年比一年严重，让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工作的人对于和谐丧失信心啊！我参加了10几次的会议，我了解啊，还有许多国家领导人对这个事情也没有信心啊。我们遇到之后常常来谈这个话题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是根本原因就是一个，中国古人有一句老话说啊，子不教人心坏了。这是你家里的小孩啊，你的儿子女儿，你要没有把他教好，人心就坏了啊。现在确实这个现象很普遍啊，做父母的生了儿女啊，交给谁去管呢？去教你，多半交给佣人。他怎么能把你的儿女教好？ 啊，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忙着要赚钱，夫妻多工作，只有儿女没有人教，这个现象非常普遍啊。在中国古时候千万年来，夫妇结合建立一个家庭，家庭里面两桩大事啊，一个是家庭经济生活，有物质生活，另外一桩事情，怎样把儿女教好啊，这两桩大事夫妻两个分担啊，在过去多半先生负责家庭经济生活啊，太太在家里面负责把儿女教好，这两个责任哪个人最大呢？妇女的责任比先生大啊，先生做的是小事，太太做的是大事，你家里的后代有没有圣贤出现，完全在这个母亲，那母亲要真把他教好了，他家里底下一代出圣人出贤人，那个功德太大了，不是这是你一家的幸福啊！你为国家造福，为民族造福，为全世界的人民造福，这个事情多伟大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中国人懂得教育，确实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但是中国人教女儿比教儿子还要重视啊，这两个比重哪个更重要？女儿最重要啊，女儿对社会对后世的影响太大了啊，也就是儿子影响顶多是一世，女儿的影响是很多世啊，这在中国古礼里面都可以看见的啊，中国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在历史上看到了效果，这话不是假的啊，每一个朝代政权取得之后大概五年政治就上轨道，治理作业就上轨道啊，至少有100年到200年长治久安啊，这是很多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非常佩服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政治效果啊，通通靠教育，特别是靠家庭教育啊，也就是特别是依赖母亲啊，这母亲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啊，孩子的教育最重要就是孝亲尊重老师，尊重长辈啊，这个是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生的，这中国人对这个非常讲究啊，教是要做样子给孩子看的，他的印象才会深刻啊，中国古代教育是家庭负责的 啊，国家建筑奖励啊，实际操作是家庭啊，在中国古时候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大家庭它大概都是五代同堂，不分家，所以一个家族普通人口都在300多人啊，望族人口兴旺有700-800人啊，人丁衰了大概也有200人，这才是大家庭。大家庭有家学，叫属家属，我们是一般称私塾，是家庭子弟学校啊，这个对中国贡献呢太大了啊，这个学校里的教学的方法、教学的教材现在还是有啊。昨天吴教授跟诸位介绍的，那就是中国古老的这种教学方式啊，他在学校里办了一个班，复习班啊，教了6年，实验，从小学到1年级到6年级做成功的啊，证明中国古老教学方法好。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世世代代讲经的人才怎么培养的？这个要知道啊！啊，现在人都很都知道叫佛小座，真的。佛小座从谁开始呢？阿难尊者开始。啊，佛陀当年在世讲经没有记录，而是佛灭度之后弟子们啊回忆世尊当年所说的，把它写成文字集结成为经典啊。谁来复讲呢？阿难来复讲。阿难是个天才，记忆力特好，听一遍呢他永远不会忘记，像现在的录音机一样啊，他有那么好的记忆力啊，所以让阿难复讲啊，500阿罗汉在听课啊，为阿难做证明啊。阿难所讲的，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反对，那一句就不可以写下来，必须500个人听了都赞成，是的，佛是这么讲法的，这才能写下来，取信于后世啊，就集结经藏非常精明。于是佛门里面培养弘法人才，就采取这个模式啊，一直到我这一代还是。啊，我们都是从佛小座学习出来的。啊，佛小座老师讲经，那学讲经的人呢，就在听众里面去挑选，或者他自己愿意，啊，自己愿意向老师报名，我参加学讲经。那基本的条件呢，第一个是要记性，听老师讲这2个小时，明天你把你所这2个小时听到的你重复讲一遍啊，老师讲2个小时，你能讲1.5个小时算及格啊。这个复讲漏掉就可以，不能自己用语言去增加，不可以完全讲老师的东西啊，要有这么好的记忆力 啊，第二个呢，理解的能力，啊，你真听懂了，你能记得，这样的人才可以培训出来做佛门的传教士。啊，如果不能，没有这个能力，啊，听两个小时，只能讲一个小时，啊，这个就不能培养成法师了，啊，讲经的法师，培养做护法、内护，啊，就是道场管理道场的人员，那叫护法，红护一体，啊。护法的人必须要懂得经教，不懂得经教，你往往啊，把护法这个工作啊，做错了，做坏了，对于弘法的人带来很多不方便，这就错了。啊，所以这些呢，全都是属于供养。啊，供养的范围非常广大。啊，普贤行愿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那么今天这个佛法能不能复兴，能不能发扬光大，这个桩事情不在弘法的人，而在护法。所以世尊当年在世，把护法的工作委托给国王大臣，啊，他们有权势，有威德，啊，由他们护法，佛法才能兴旺，啊，没有这些人护法的话，佛法是兴旺不起来，啊，讲得再好，修得再好，影响力很有限，啊，这是不能不知道。谁来救佛法，谁来救社会，谁来救国家，谁来救人类，啊，一定要弘护一体，最好的结合，这个事情就能做圆满了。啊，所以弘法的人要谦虚，啊，护法的人要沉静，有真诚心，啊，有认真负责，啊，这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啊，普贤第四愿是忏除业障。啊，我们每个人只要到这个世界来，都有业障，没有业障，你不会到这个世界来。啊，所以。做错事情不怕，做错事情要懂得忏悔，后不再走。啊，业障里头，尤其在先前的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大。啊，外面这个诱惑，名利的诱惑。啊，中国人所谓是高明厚利。啊，再加上美食，啊，这个诱惑力量非常强大。自己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哪有不动摇的？这是难处啊！啊，今天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佛菩萨示现在人间，有的人真干，有的人烦恼习气重，经不起诱惑，他失败了。啊，两种人数量都很多。啊，那我们在此地所看到善人多，啊，让我们对于 正法久住，对于社会的安定和谐，见到一线光明啊，希望我们认真努力，这个光明越来越大，将来会照遍全球啊，这是我们这一次陈某总统的邀请啊，这次访问在斯里兰卡这个地区，有机会来向斯里兰卡的佛教、宗教、人民学习，那我们才晓得这一块大概是地球上唯一的一块净土。以前我以为纽西兰、澳洲是个净土，这里比澳洲、比纽西兰还要干净。他这里农民看到一片绿地，没有农药，没有化肥，依旧用传统同农耕的方法，这净土啊！啊，人民居民没有啊奢侈、浮华的这个意念念头，啊，大家都能够遵守佛陀的教诲，佛陀教诲在此地落实了，家家户户连小朋友都在学习。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佛教有讲的，没人去做啊；有说的，没有人行的，假的不是真的。到这个地方来看到真看啊，我看到非常欢喜啊，而且总统心量大，非常仁慈啊，诸位佛门弟子乃至于所有其他各个宗教的长老心量都很大，在我心目当中都是佛菩萨再来的啊，都是来实现的，太难得了啊！我们希望更进一步啊，要深入经藏，产生更大的效果，对全世界可以用网络、用卫星在宣传、在教学。啊，我们谦虚一点，给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自己学习的心得。啊，要需不需要到他各个地方去访问下去？没有那个必要。啊，斯里兰卡可以成为全世界一个宗教学习的中心。全世界的人要想接受宗教教育，到这个地方来学习。为什么？必须是人力、物力、财力一切集中，我们才能把事情做好。啊，到处去走的话，就分散了，力量分散了，一样也做不好。啊，时间、精力都浪费掉。记住佛的这句话。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佛的成就都在禅定当中。我们要学佛，我们的成就也在禅定之中。啊，不分心，啊，不去操那些心。啊，每一年如果说是。我们做得很有成就啊，对社会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有一定的贡献， 可以每年在莲湖过，就办一次大型的活动，让全世界人都知道。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爱好学习宗教的人到斯里兰卡来学习。斯里兰卡整个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学校，多元文化宗教大学。只要做好一个地方就行，就能影响全世界。他们到这边来学习，回去之后就去复制。将来每个国家都有几个点，都有这些人到那个地方去，把这些信息带回去，发扬光大，这好事情。我们尽量利用这些科学，将来我相信10年20年之后，科学知识跟宗教会融成一体。因为他们所学习的方向目标是相同。宗教对他们会有很多的启示，帮助他有更进一步的发现。宇宙的奥秘，佛法里面讲实相，一般人讲真理。实相就是真理。唯有忏除业障，我们才能真正生起正信，没有丝毫怀疑，生起真诚、恭敬，这样子面对圣贤的教诲，自然就能体会，自然就能理解，自然就得其受用。自己得受用得利益，就要向佛陀学习。我们要认真，要尽力把自己所修学的奉献给有缘众生，就是好学的众生、肯学的众生，不遗余力去帮助他，去成就他。让正法世世代代绵延下去，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深愿我就简单介绍这几点。是普贤智德，开化，开是开导，化是教化，实际就是教学的意思。教什么？贤士真实之气，完全秉承佛陀的理念、佛陀的精神、佛陀的教诲。自己学到之后要去影响别人。大教缘起里面说的也很明白，更好懂。佛教，佛为什么要建立这个事业？这是佛陀的事业，是佛的家业。目的、愿望就是要帮助一些苦难众生，拯救他们， 啊，会是给予给他们真实的利益啊。所以简单的说啊，佛教它到底叫些什么，用意何在，目的何在啊。佛教没有自己，肯定整个宇宙一切众生跟自体是一体的啊，跟自己是一体，所以无尽的慈悲是这样流露出来的啊，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啊，诚心诚意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佛知道苦从哪里来，乐是怎么得到的啊。苦是迷惑了自己的自信，从这点产生啊。乐呢，乐是觉悟，你只要一揪你就很快了，与社会地位没有关系，与财富没有关系啊，真快乐啊。中国古时候读书人羡慕孔颜之路，孔子颜回，孔子当年在世是平民啊，他没有很高的地位，他做卢斯寇三个月，那个地位就像现在警察局长啊，只是做了三个月，这样一生的教学。但是他很希望有人能用他啊，他一生最仰慕的周公啊，周公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那孔子有智慧有能力，但是诸侯过往没有人肯用他啊，所以68岁回老家，看着没指望回去教学吧啊。实际上他只教了5年，他73岁过世，68岁回家教学，73过世，只教了5年呢。5年的教学被中国这2500年的影响太大了。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没有自己。啊，心里想的心里念的是苦难众生，真正是抱着一颗热心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啊，决定没有个人名利夹杂在里头，他成功了啊，纯真无妄啊。啊，释迦牟尼佛聪明，30岁开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他是王子啊，他不出家他继承王位，你看不要啊，已经得来了不要啊，王位啊没有出家教学快乐啊，出家教学快乐超过做国王啊，超过大富大贵啊，人间第一快乐的事情啊。我的老师早年把佛法介绍给我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被他这一句话打动了。那这句话让我以后张家大师劝我出家，我毫不犹豫啊，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就走上教学这条路啊，真快乐。 啊，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啊，也没有任何人帮助你。啊，只要我们自己相信，绝不怀疑。啊，深入经藏，越深入越快乐。啊，有缘就帮助众生，没有缘用讲经说法，用卫星电视去帮助一切有缘同修。他打开电视啊，他打开网络的频道，这就是有缘众生啊，这多么欢喜，多快乐啊！啊，多少同学听了十几年，跟我还没见过面啊，都很想呢见一次面。一年我们有一次的活动，大家见面就很好了啊，天天见面在网络啊，在电视机前天天见面，没有一天不见面。啊，我们智慧、德行，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跟老师比。我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老师天天讲经说法，没有中断。我们现在只能一天讲四个小时。啊，一天读诵经典四个小时，快乐无比呀！啊，闲暇时，人家问我，世界太平啊，没事啊，啊，怎么真的发生事那个，我都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啊，与社会完全隔绝了。啊，那有些重要的信息，有几个同学每一个星期揭露重要的新闻，揭露几张纸给我看，我就看一点。问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没有电话，没有手机啊，无电话就麻烦了，心就不能清净啊。所以这些凡是干扰我自己不能承受的干扰，我就要把它断绝啊，让他不干扰。啊，我每天安安静静，啊，心地里都清净，没有任何染污，好好的来学习。啊，会以真实之理。啊，真实之理是我们通过经典的学习，啊，在我们学习当中证明。它真的是真实，我们介绍给别人，无论是态度言辞，没有忧虑啊，真正是在斩经解行啊，让大家接受者能够相信啊，能够不怀疑啊，积累啊，积功累在平里就是诸真实慧，佛在世每一天都是这样。那他不住在烦恼上，我们现在的人心住在哪里？自私自利，名闻利养， 贪嗔痴慢，表现在外面，杀盗淫妄，他在造业啊，所以他身心不健康，他居住的环境都在多难。啊，世尊当年在世，三次来过斯里兰卡，在这边讲经说法，为当地啊排解纠纷。啊，这个地方圣地。啊，我有理由相信，得三宝加持。众神护念啊，这个地方人有数，叫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啊。我们把这几句四句话学会，我们也住真实智慧，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妙土在哪里？就在斯里兰卡。那我们认真努力，我们的心善，念头善，那我们的行为善，啊，所谓善，一定持戒，啊，佛教给我们的无戒是善，要从我自己做到，圆圆满满的做到。那我能做到，我就会影响周边的人。大家通通都知道这个地区就是众善庄严啊。这个经上讲的真实之际，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真如实际实相的本际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那这就是这一部经所开示啊，佛所说所教导我们啊，极乐妙土乃是真实智慧之所，庄严成就者。我们要真实啊，真实智慧里面没有妄想啊，妄想不是真实，没有杂念，杂念也不是真实。没有欲望啊，这个欲望像个人的欲望，自私自利的欲望，假的。为什么？身不是真的。不要为这个假身去造业，那你就错了，你大错了啊。真身是法性，真心就是此地讲的实际啊，真实之际是真神啊，真神是智慧之神，是功德之神啊，是众善之神，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要怎样？先成就自己，自己成就之后，自己的环境自然是庄严妙土。啊，极乐世界才能现前呢。啊，弥陀世尊摄持妙土，宣持妙法，与会于众生，以真实之理。啊，我们都应当要学习的。啊，释迦牟尼佛如何庄严极乐世界？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区，把这个地区看作是极乐世界的一个蓝本，我们在此地把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的庄严在这个地区做到，啊，这一个地区做到就能感化整个地球，啊，地球在太空当中看到是蓝色的，啊，蓝色光明的一颗星星，啊，非常之美呀，那是地球的本来面貌啊。那是地球啊，自然的妙土啊！啊，今天我们很不幸，把自然生态破坏了。啊，这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啊，违背了性德造作的罪孽。啊，感得眼前这个困苦艰难啊，如何恢复？多少人讨论这个事情？用佛经上这些开示、这些理论啊，佛教给我们这些方法，特别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所行的、所做的、所为的。我们要认真学习啊，把它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虽然不能够跟极乐世界一模一样，总是步步靠近，这样叫真学佛啊，绝对不是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如果我们的言行一致，心口一如，自然得到三宝加持，龙天善神保佑啊，护念啊。那么这三种真实啊，真实的利益是身心教化啊，不是其他的啊，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啊。真实之机、真实智慧、真实之利啊，真实的利让我们开真实智慧，真实智慧让我们回归到真实之机啊，是此三真实即一即三，方便究竟，不可思议啊！极乐一真净土法门，具体是真实之心，故云本经以真实为体现啊！这是这一段幕后的这个结论，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段啊，一经宗序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170面第一行啊，经之所从上者，名之为宗啊，宗者要也。全经宗旨啊，前面呢讲他依据的理论啊，依据的理论明白了，我们的信心就建立了，我们相信了， 相信之后我们怎么学法，从哪里学起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这一段就说这个问题啊，学习要抓住纲领，我们的进步就能够快速啊。所以宗是全经的宗旨啊，有宗者修行之要经啊，经是道路啊，门道是最重要的道路，最重要的入门。故知宗是全经的道理啊，譬如我们要学佛，有人问我佛教到底是什么，啊，释迦牟尼佛创这个教，目的何在？意图在哪里？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啊，我们用三句话就解答他。释迦佛建立这种教学，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啊。他用的手段是用教育啊，教育怎么教法，自己先做榜样啊，做得很像样，别人看到自然就向他请教啊。譬如最明显的，我们在联合国大会堂里啊，我出现在那个场合，许多会友们啊，他不问我别的，他问我法师，你用什么方法的保养身体的啊？因为他知道我年龄，知道我是很久，他对这个事情很关心。为什么关心？关心他自己啊。我告诉他，我说方法很简单啊，我的饮食起居很普通，没有一点特殊啊，一切补进补的东西我都不吃啊。我告诉他两个秘诀，第一个心要清净，第二个素食啊。而素食最好的是一天吃一餐，日中一食。为什么呢？爱呀，爱自己呀，啊，爱自己哪里？爱自己的五脏六腑啊！吃太多了，他负担很重啊，他消化不了啊。我们让他负担轻一点，哎，一天一餐够了。啊，释迦牟尼佛一天吃一餐，啊，一生如是。有没有道理？有道理。那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学经教，跟他深啊。这个老人，我跟他的时候他70岁，我离开他的时候80岁，我跟他10年，一天一餐，而且很少。我这个日天一天一餐跟他学的啊，我是吃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他，我老师，我现在要学你日中一食，就多久了？8个月了，怎么样啊？身体有没有什么感触？我说很正常啊。肚子一个，永远做下去。啊，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生活所需的越少，就不求人了。人道无求，品质高啊！什么最快乐？不求人最快乐啊！啊，很少就能维持我们身体正常，啊， 我们于是得到一个结论，身体是一个机器，很复杂，很精密，机器要靠能量才能发动，那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啊，如果它消耗量很大，补充不足，就会生病啊，所以这个东西不可以勉强啊，勉强学不行，会得病啊。你消耗多少，补充多少，这就是最正确的。那它消耗能量是怎么消耗的呢？我们细心去体会，能量消耗啊，应该90%以上消耗在妄念上啊。你的妄念多，妄想多，杂念多，你补充就需要多啊。一天三餐还不够，还要吃点心，那晚上还要吃宵夜啊。如果你心清净了，心愈清净，能量消耗就越少。是得定的人啊，在中国近代啊，虚云老和尚禅宗大家都知道啊，老和尚常常一入定就半个月一个月，你看半个月一个月不吃饭不喝水，出定呢精神饱满啊，一切正常，你就知道啊，人在定中的时候不需要饮食补充，为什么？它能量保存在那，它没有消耗啊，这是事实啊，这个不稀奇啊。心越清净，你消耗的能量就越少，换一句话是你吃的食物就可以减少啊，不必那么麻烦。人家一天的生活费用我们可以过三天，那人家十天的生活饮食我们可以过一个月啊，这是有理论有事实做证明啊，有理论依据，有事实证明啊。心越清净越好，越专一越好啊，不必要知道的事情尽量不要知道啊，那就叫烦恼啊。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古人讲的话是真言。啊，是实话。啊，所以修行要抓高点，要达到重心。啊，重心总的来说，或外乎戒定慧。啊，戒要守规矩。啊，所以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呢。一定首先要相信佛教我们好啊，佛没有恶意，佛不会把我们教坏啊，我们做佛的学生非常光荣啊。那这个老师是世间第一个好老师，我们要承认要肯定啊。那持戒从哪里做起？从三规做起啊，三规皈依佛觉而不迷，皈依法正而不邪啊，正知正见，没有邪知邪见啊，皈依僧静而不染。你看这意思多好，这是总的指导原则啊。无论你修大乘小乘前教密教宗门教下，没有例外。 啊，这根本法啊，戒律里面的根本法，无戒是善。啊，根本的根本，世尊为我们总结，跟中国过去历代圣贤总结完全相同。啊，就是孝与敬。啊，佛做到了，孝圆满就做到了，敬也圆满就做到了。从什么地方看起？从菩萨戒经里面看到。那佛陀存的什么心？他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还有能比这个更高的吗？对一切众生，男性都看作是我的父亲，女性都看作是我的母亲，尽孝啊！啊，《弟子规》学习了，不仅仅。父母呼我应物还，那是一个这个印象啊，叫我们真正体会到所有的人呼我们都要像对父母那样的尊重，这个才真正把弟子规学到啊，字字句句是回到自身啊，尤其大乘说的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啊，这是大乘的伦理观啊，比中国古人讲的伦理不知道扩大多少倍呀，是不能不服啊！啊，所以他的慈悲变法界，变虚空界，这慈悲的爱心叫爱心变法界，善意满人间。佛是这样的存心啊，他的教诲是圆满的智慧，是真实的利益，我们一定要肯定。那么既然宗是全经的纲领，所以在明白佛讲经教学理论依据之后，一定能要明宗啊，要明了修行的总纲领啊，这体是理，宗是行，理明白之后要不能够落实啊，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生活，你等于没有啊，所以这一点就比什么都重要啊。二点互相表里啊，宗是会体要行，故应从上啊，它是根据理论重 重要的品质，我们要把它做到。啊，学佛的。我是在学佛30年之后对净宗才相信这个法了。佛说的很多，叫难信之法，是真的啊。就主晓得我入门是从哲学入门啊，多少受哲学的影响，前3年完全受影响啊。后来越研究越深入，才知道真的是方心子所讲的高等哲学啊，不是一般的哲学。那越深入，才真正体会净土是圆满的教学啊。我的老师用净土经劝我，我对老师尊敬啊，我不回报净土，我对这净土很崇敬，但是不愿意学啊。年轻的时候喜欢学大经啊，大经大论啊，一直到我看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啊，他们到最后全部都是因净土而正道的，我才很细心去观察，渐渐体会到这个法门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了之后不能把它变成生活，经里头的乏味你查不到，那也是经中的法喜你得不到啊。再说浅显一点，你的身心健康得不到啊。中国古人常讲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心情很快乐了，身心自然健康，不会有毛病的 啊。有忧虑，有烦恼，有牵挂啊，这个他没办法得到快乐啊，他生活的就很苦啊。这个我们不难体会啊。老师教给我的最三句话，最后的一句是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要得不到这个享受，那不叫白学了啊！真得到这个享受啊，我把这个东西介绍烧给别人，别人会相信啊。早年我住在美国啊，也住了一段很长的时期，我们的邻居时间久了，邻居也熟了，见面打招呼了，他就来访问啊。他问我是学哪一个行业的，我说你问这为什么问这个事情，他说我看到你们每天都那么样的快乐，你的快乐从哪来的？哦，我就了解了，我就告诉他，我们是学佛的，那佛里面呢是学净土宗的啊。佛他知道一点，不很清楚啊，不是很清楚啊，因为在美国佛教禅宗跟密宗很兴盛，净土知道的人不多啊。我说我们学这个法门，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 有三桩事情啊。第一个呢，清净心，心地很清净，这个我们喜欢。第二个呢，长寿啊，无量寿啊，哎，他也喜欢。第三个，快乐，这三样东西我们都喜欢。我问他，你是不是基督教徒？是。我说好，我们的小道场啊，我在那边讲经，有个小道场。我说我们每一个星期六可以为你们信仰基督教的开一堂课。这堂课叫什么呢？叫清净，叫快乐，叫长寿。他很高兴。我说你们星期天进教堂，星期六啊进佛堂，教堂里的神是你的主啊，是你的父。星期六到佛堂来了，佛是你的老师，没有冲突。你看，在家有父母，上学有老师，他们听了很快乐。我们星期六的人就越来越多啊，真的帮助你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所以佛弟子一定要懂得学佛好事，不要破坏他宗教的信仰啊。佛陀在世如是，我们学会了，你看看许多经典里讲到婆罗门，讲到许多其他宗教啊，跟佛学习，佛通通接纳，都是佛的学生，佛没有改变他的宗教信仰。这一点我们在经典上要留意，我们要学习啊！啊，任何宗教都可以学佛，为什么呢？你看看，净宗法门讲的多简单，多单纯啊！你来学什么？来学清净心。我相信，无论哪个宗教，都要有清净心啊！都要应该要长寿，应该要快乐啊！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在佛陀教学里面可以得到，可以学到啊。所以我们把它，我是一直都把它看作教育，我没有把它看作过宗教过啊。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称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自称弟子，弟子是学生，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他们宗教跟神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一点都不冲突啊！所以我们完全依照佛陀教诲，与一切宗教往来非常和谐，非常融洽啊。最先我还以为还要有几次辩论的，十几年来一次都没有啊。现在时间是不是到了？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